经营偏修禅定福德，不学智慧，明知业余。那么经典上跟我们讲说，如果偏于一边只修禅定，修禅定呢，只能让我们身心得到福德的受用啊、哦。那么如果不学智慧呢，这种人叫做愚。好，在这里问你们，为什么学禅定可以得到智慧？其实刚才我讲的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真正的福德就是从这样产生，从你内心的宁静以后啊、哦，你自己身心才能体验到啊、哦，生命里面的那个本体里面具足的妙相妙智啊、哦，你才能够感生出来。所以福德啊、哦，这样子我说才能够真正的成就。所以说为什么念一句佛可以罪灭河沙，礼拜佛可以什么福增无量，它真正的原因就是从这里来起的。如果你把它当作就是说哦，因为我念佛是佛的什么威神力的加持，这当然是这样讲啊、哦。可是如果你不知道说真正的改变，说感应道交的问题，那你跟其他的什么一样，外道的信仰一样。我们讲拿最高的一神教，其实宗教里面像我们其他道教的多神教啊，民间信仰，往往他们开展出来力量都没有办法到达比较深刻，因为他们见的反而都只是一种我们讲说外在事项的一种追求，然后是用异心贪心来这种作为自己信仰的一种力量跟信仰的一种来源。但是一神教就不完全是这样，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一神教它是要把这个神，固然是因为信神得救，但是你要达到三位一体的，从你的内心里面感受到神真实在你的心中显现出来的话，这绝对是一种什么细心一处，然后心达到真正的没有其他的杂染妄想分别，然后自己的我能够渐渐的熄灭下来，然后大我的那个神性，也就是神我的一种片通性、片满性跟自在性跟永恒性，那种的力量才可以从你的身体里面感受到这份不可思议的宗教力量，懂吗？所以我一再跟大家讲说，为什么宗教的情操、宗教的奉献、宗教的生命是由这里来什么来实现的，是有它的原因。它真正的力量还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种成全、一种开展，然后外在的不可思议的力量，这时候你所感受的那一份的神性的威神力跟他的慈悲跟力量，从你的生命里面，从清净的生命里面、统一的生命里面，两个相系在一起。我刚才讲说天什么天火勾动了地雷还什么那种的形容，懂吗？这个就是说只有福德，知道吗？这个就是真的就福德哦。那么那个福德不是认清我们生命真相，它是像天人一样的，因为你自己心没有计较，没有分别，没有什么。你想一个人，我们讲说不要讲说是物质的财富，你内心里面可以达到一种宁静祥和哦，那么常常有慈悲心跟人家去来往，你内在的精神这财富就用不知不尽了，对不对？取之不绝了。还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实相，你这个人如果常常是这样子，是不是人人喜欢亲近你？是不是？那所有最好的机会是不是都出现在你这里？我们拿个最简单来讲，当时这个中国革命在武昌的时候，当他第一声炮响的时候，所有的人 那么那些起来反抗的这些意识，最后找不到一个真正有这个比较名望大一点、官位比较大的人出来，最后你知道他们推谁？推了黎彦宏。为什么推黎彦宏？因为黎彦宏他笑眯眯的像佛一样，这样了解吗？他永远给人家一种宽广，哦，不责备，不什么，然后什么都很好，所以最后大家那些革命志士没有杀掉他，反而涌现他出来做都督。他本来呢，可能你本来也没有想革命，到最后情势没办法，就是不得已就被推上，最后甚至于还当上民国的大总统，有没有？这什么原因？就是一个，如果内心你常常表现出一种慈爱、一种欢喜、一种以人为乐的这种的生命的一种情操力量的人，你说他没有财富，那打死我都不相信。你说我师父没有徒没有儿女，他是个穷和尚，可是他今天拥有的是什么？啊？说句老实话，对不对？我们如果用以前的这种名字讲，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没有人不瞻仰顶戴，是不是？用这句话来形容，还真的是蛮迫切的，对不对？你说他也没有，但是个没有，是他对物质各方面的不追逐，他内在的精神生命是非常的什么丰富的。亲近他的人就可以感受他的力量，亲近他的人跟着他学的以后，也可以开发他自己内每一个人自己内在的什么，无限的开启自己内在的力量。你说，当到达这个地步的时候，他拥有了天下，他拥有了世界，而且他不只是拥有了现前的一切，他拥有了千千万世以后，多少人对他的这种的恭敬，对他这种驯服，尤其是现在把所有的东西，几乎 DVD 的文字的语言的都留下来，千年以下众生仍然可以看到什么这一幅的身影，只要投入到他的言教里面，都可以感受他这个人的什么栩栩如生，从你的生命里面，从你的心头里面活过来，比以前我们讲没办法见到是不是更直接？所以说你看一个内在生命的开启以后，他自己本人拥有的内在，我们讲永远取之不尽用不之不竭的那种的生命的潜力，生命的一种力量开发出来以后的知识，那个能耐，那种就成为指导人生的，那大家都有去恭敬，对不对？是不是宗教是如此，在邪术上面是不是也如此？你像梁启超他们、孙中山他们，是不是啊？都是因为他们有了这种的，我们讲真正一种宗教牺牲奉献，然后真正为民的这种身心力量的表达。所以说他们这方面的力量越强，他拥有的无限的财富，不管是精神的、外在的，其实都是永远不尽的。所以说禅定可以不可以给我们带来无限的财富啊？当然可以。哦，所以说我以前都不太了解，我只能引述。像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日本很多的大企业家，当他们招收这个新进的这些大学毕业生录取了以后，做的那个培训啊，知道吗？当然都是培训很多，可是很重要的一项就送回他们自己的信仰的那大本山，去让这些的人去过出家的生活，然后过最严酷的什么禅宗的训练，起码要一个月到三个月。如果你们没有看过这个这一种的修行的话，我们这里好像有没有有那个日本的，你看每天早上吃那么一点点，然后每天那个出家人打坐这么久了以后做工作，不是用拖把呢，都是用规的那个豆包，对不对？打开来这样子插过去又插过来，你以为很轻松啊？一点都不轻松。如果是在冬天的时候，已经就冻得要死，冷得要死， 然后呢还要做这样的粗重的劳务，然后呢这么冷的天气在打坐，穿的衣服多少啊？不很厚哎，只是不让你不感冒，里面有没有暖气？没有，外面是雪厚厚的。然后出家人的三餐简单到无以复加，真正扎等是两块塔古邦啊，一小盘，就是那个就小碟子的那个菜，然后呢稀饭，然后如果嫌不够的话，可以去有盐过来，你还可以弄一点盐，哦，这样多节省了，对不对？我在这个农禅寺打气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吃那么好？哦，当然众生现在是没办法了，因为我们那个气是佛气，是结缘的，我们现在禅气也是结缘，人家那个是为生命在奋战的，知道吗？哦，所以说他们把这些人去那边训练，如果说没有办法接受这考验出来的，他不录取，录取以后也不录取，这样知道吗？我就想为什么要经过这样训练啊，他们是将来会出去做回修哦，为什么要有这个这样的训练，才知道原来禅堂里面的这样训练，一来是训练他们的什么对苦对折磨对不顺的种种的一种承担，然后一种接受容忍，容忍到无法容忍也要容忍，有不难，这一点真的是我们非常佩服哦。他为了要达到目的，一做你的顺利的无法懂，还在哦。没有达到目的之前，你就是天王老子，什么都对。等到他拥有了这个力量的时候，或者他达到这个目的，就反过来他就是控制着你，把你的脖子勒得紧紧，你不听话就让你喘不过气来。他们商业的那种训练，的确是让我们见到了什么力量。甚至到达美国去，你看美国一向都是最标榜什么人权自由的，日本才不管他那一套，丰田到那里还有什么到那里，全部所有的员工都要什么经过这样训练，你不接受那你就辞职嘛，又没有保证一定要叫你留在这里，你愿意接受丰盛的什么代价什么代价。所以日本人很奇妙，他们选择一个职业几乎就是到老死，但是只要你自己愿意干，还是有出头的机会，不会说没有出头。不像美国人、欧洲人是没有那种的什么忠诚，我们讲忠诚，还没有对这个自己这个企业的一种奉献。所以日本人你看很吓人的，懂吗？啊、哦，他就是从这样的训练出来，所以到美国去，他们也是做这样的训练。还有真正日本的很好的大商社、大企业或者大什么，我们讲说啊 ，department 就是哎，我怎么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讲了、啊，百货公司了啊啊啊！你看去到那边，光是一个电梯，谢谢哦，九十度的，然后开门都是穿的毕恭毕敬白手套，请你好像是。怎么样，很受尊重啊，然后一尘不染，然后处处都很好，然后你看再多的东西他都不会生气，最后还是感谢你。哇，你不买我跟你说你都会觉得想买了，在那里你会觉得为什么他们是这样，哎，后来他们开展出来，我们现在也听到顾客就是上帝，对不对？以前在美国也没有这一套的，没有，你买什么就是拿给你看，再多的不买，他们都觉得你这个人是来怎么样的，现在都不一样了哦。所以以前如果像在我在留学的时候，哇，去那个美国的那个他们大型的，像现在的什么搜狗什么狗啊，你那个英文真的看不太懂，也不太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它太远了，你要找一样小东西根本都找不到，像海底捞业有时候呢去找他们问呢，哎，他们跟你回答了以后你还不懂，顶多回答那个两三次，他不会亲自带你去的， 和日本的就不一样了、哦。你跟他一讲了，你说你不知道，他马上嗨，带你们到那边去找个人。你这个是不是要这个？啊，是不是要这个？哦，你语言不沟通，只要你跟他形容得出来，他就会搬来给你看，带来给你看。为什么？因为我也去过日本。嗯，真的买东西真的几顾日本话也不懂，跟他讲英文一买没票，哇，鸡同鸭讲没有关系，还是可以沟通。为什么？因为多描写几次的时候，他都带你去啊、哦，是不是这个不对吗？再多带几样不对吗？再走，他永远不会觉得说不耐烦。那个特色在哪里？我就觉得，就是从这里，他那个训练可以说禅门里面训练是什么？可以说把你的人格、把你的自尊、把你的什么呢，都要把你践踏到脚底下，还怎样？让你那种自尊什么我慢我见不准有，但是呢，又不是说啊，我就没有力量，不是从这里把你破灭了以后，你内在的那个智慧还有信心力量反而可以更什么啊，开展出来，开展出来。他们每个人心中都不会为这个现在眼前说我跟你九十度的恭敬，跟你这些哦，甚至你有钱没钱我这样跟你招呼，他们都不会起这样的分别。然后内心里自己都以这个职业，以这个现在所处的环境为什么，为一种生命跟修行道业相系在一起的，懂吗？所以日本你看他们把很多的东西都当作道，书道、花道、茶道、剑道，对不对？柔道，哎，什么叫做道啊？啊，就是要从这里进各种现象里面进入到生命的最深层那一层。那要进入呢，首先就要深入，深入的时候要先敏捷这些差别对待。所以日本人很奇怪啊，他真正的那个剑道射箭的时候，哦。他拿起剑来是全部的力量全身专注，但是他放出去射出去，他不在乎说他那个箭有没有射中红心哦。我们一直以为说哦，练剑不是就是要像奥运一样打几分，我有没有每一个都中？他不是，他们的剑道射箭的那个不是那个箭的那个箭，他没有这样的箭啊，武士道的那个箭道哦。那么，但是他射箭的那个是。每一次每一个力量在他要拿起剑的时候，拿起弓的时候，每一个都是用尽自己的生命在什么，在灌注在这一个上面。当他射出去的时候，他就不再为这个说能不能射中那里，所以完全是一个什么修行的一种体验，修行的一种历练。所以你看日本人哦，那么他的衣服，对不对？他的穿着、他的礼仪，一定都要毕恭毕敬的。就是你在练这些东西，也都是如此哦。为什么？他们觉得这四项行礼的礼仪，就是事不离礼，行也跟就近的这个实相呢要相应的，所以步步时时刻刻什么都是跟什么甚深的实相一相关在一起，他就没有脱离。哦，那在任何一个法里面都可以见到生命的一种延伸，生命力量的一种展现，生命的实际的那种现象的那种摇动，任何地方只要他能够进入到这个道都可以感受到。哦，所以像我们宜香师姐的插花，我们拿在手上插来插去，显不出花的那个生命，显不出你内心的一种身心的一种要表达的那种跟宇宙山河大地甚至种种一切的一种内在的力量，你表达不出来。为什么？你没有经过这样训练，你没有用你的身心生命去体验，所以你同样东西在你手上你就做不出来。但是如果说经由那样的历练的时候就不同了，哦，它是每一个每一个每一步每一个都是在什么往这一条修行真正的跟性命甚至乃至于我们说跟真实的得道相切入的一个过程。所以每一步都是跟就近的理相应，不是走到那里的时候才相应哦，这样了解吗？ 像我们现在坚持到是说，哦，我现在在准备每一步每一步是到最后的步，他拿起剑的那一刻，第二刻再怎么样，第三刻再，每一刻虽然都有看起来不同的次序，但每一刻的那一秒钟那一个刹那都是跟圆满的实相相应，那才就到，懂吗？在不离道。所以有些不了解的都一直讲说，哎，喝茶叫茶道，你嘴里面的时候十十个人感觉他的味是什么，好吃歹吃，甜也是怎样，那叫做茶道。错，日本的茶道从你开始准备茶水开始，开始进入这种现象的时候，那个要沏茶的人，他整个生命就融在那个茶道里面，把生命整个借着茶水的冲泡，然后送到你的手上的时候，他整个个人的生命跟天人是合一的，跟宇宙法界是合一的，懂吗？以前我也体会不到这里。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说，为什么你们要细心在这法上，细心在法上的时候不必去问他说什么时候解脱，不问他说什么时候我们自己才能怎样，在每一刻的那个刹那，从清净的本体圆满的法界实相来讲，你都不离开它，而且当下也都是圆满。可是圆满之下并不是说没有这些次第的表达，同样圆满要借这些次第的表达来进行。所以你不要看你现在说，我这开始在学而已，学不好就拍谁，不要紧，次第当下就圆融，圆融就是要有这些次第东西，这才叫真正的圆融。所以说希望在座的法师跟菩萨们讲了这么多，其实都比较不在文字上去讲，都是在修行上一直告诉你们，从心性上怎么去相应，这可以说是我自己讲经以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那么也希望说你们能够感受得到，因为每讲的一句每举例的一件事情，门门都可以进入，懂吗？事事都可以归纳到性海里面，而且从实践作为里面你就要去相应到那个实相，不是说等我身心修到哪个状况才叫做可以跟实相来相应，步步都相应，但是步步相应的时候，你步步表达出来的力量有没有够，那就还有待努力，好，底下说如果不学智慧就叫做愚，只修禅定福德而不学智慧的，这叫做愚，这当然了，一定的嘛。这里的愚不是说很笨，是说对诸法的实相你没有彻底的认知，然后还偏在事相上自己的这种的成就，自己的一切认为它是究竟的，是圆满的，是最好的，所以就还是会落在我的一种无限的膨大，顶多是这样子，所以没有真正进入到无我的慧里面，所以我们称作疑，这样了解吗？我跟各位讲，如果你真的是参禅参到我们讲说真的身心一向的时候，你的辩才你的种种能力是超出人家的，但是这种人我们说了不起叫做四字变聪，能懂吗？他所见到的东西不是究竟的实法，见到的是体验到的，只是身心统一以后感受到身心里面内在的一种力量，那么跟自己内在具足的妙功德呢相应，所以他就有那种辩才，就有那种智慧，就有那种可以开展出来。可开展出来的东西，他永远只执着在这一份的有，永远只执着在我这份的，这个是我来表达的，我来成就的，我来的什么样的，所以他照样也有慈悲心，他照样也有奉献心，他照样会照顾，但是永远要以他作为中心，以他作为恭敬信仰的对象。你们人人都要什么呀？接纳他，人人都要听从他。但这种的力量是大部分来自于说你们对他的信仰跟恭敬而产生的，但事实上他个人内在的那一份的大我，还 还有他那一份的这个独裁，哦，或者说在我们佛法里面讲说是法执，那么是很强烈的。所以这样子的人，他越定越成就的话，他所成的障碍就越大。为什么？因为他的身心体验的能力太强，他那个摄影众生的力量也太大，所以他可以成一家之言，也可以度化很多的众生，懂吗？但是呢，永远不能跟究竟的相真实法相应，哦。因此我们讲说，很多复佛的外道，甚至于后来新兴的佛教，很多大部分是从这样的来切入，哦。但是他们切入以后能够继续，可能最先的教主是这样，但是后来的这个研习慢慢的可能有偏向于什么，偏向于佛法的继续在开展开努力，所以呢这种现象就比较没有什么那么严重。你像我们台湾，我们台湾很多的神道呢，他就是一直停留在服软上面，懂吗？他没有把这个那个神佛的力量化成更大更大的。那你像我们讲说日本的这个日莲宗啊，还有这个什么什么理什么宗啊，理什么东西的啊，哦，那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最先的教主也都是什么，都是大概都是从身心里面这一些的很大的这些感应，然后这些现象里面，那么表达出来，然后帮助很多众生，让很多众生也得力来信仰他。但是他们最先可能早期的教主是这样，但是慢慢开展出来，他就跟佛教相融，跟他们日本的神道又相融，然后也有佛法，然后开展出来就变成一种什么，跟社会老百姓的生活能够相切合在一起。因此日本，我们讲说日本的第三大党叫什么党知道吗？公民党，哦，公民党是日本第三大党，它纯粹是由日本新兴宗教的叫做什么角成会还是一个什么理什么会，他们和他们呢这个成立的，哦，那个组织信徒，然后呢教育信徒，然后往现代化去走，那一套呢做得非常非常好，也就是利用宗教来关心到现实社会的这种生活，知道吗？从各方面去帮助，然后从各方面去照顾，然后同时又经常训练他们对宗教的一种什么修行情操的一种热忱的一个滋长，哦。那么在台湾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就是谁？慈济是做得很好，还有就是佛光山也做得很好，懂吗？他们人间的这种的教化呢是非常成功，哦。那么还好我们台湾的不是这样，但是他们日本的最早期都是这样，知道吗？但是他就是把整个力量组织起来，然后变成一个能够接受理论，然后接受信仰，接受这个跟现实生活打成一片的这种的，哦，所以说这个又不一样。因此在这里我们讲的愚，你不要以为它当作是愚笨的愚，绝对不是，哦，这个愚是指说什么？没有了解真正的诸法的究竟实相，然后停留在身心很大的一种受用跟妙功能上，哦，那么这样子就是不了生死，哦，那么虽然有大有力，我们讲说他化自在天，那如果从其他的外教上面来讲，外教的这些宗教的这些最高的这个神，几乎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大化，他化自在天，懂吗？什么叫他化？就时时能够变化，哦，时时能够教导，哦，众生想要什么的就能满足他，众生什么的就能够帮助他，懂吗？这个无这个能力的一种什么无限的一种开展，哦。好，那么底下说不修禅定，哦，或者偏邪智慧，不修禅定福德，名之曰狂，哦。如果说只是邪智慧而不修禅定福德的话，这人叫做狂。为什么叫做狂？其实佛法上面的禅宗后面的狂禅跟这里的狂呢是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祖师禅常常呢 把一些我们讲说，那么心性稍微自己相应到法的实相以后，那么没有继续称性起修，然后只落在心性的一种本来清净、本来不生灭上面，然后就以为可以废事、执理废事，而没有落在生活实际的实践上面，然后不注重自己身心的修行，啊，只在理上的相应、口头上的诉说，那么这样的人我们叫做什么？身心流入到狂禅。因此狂禅的表现出来就是一种什么以事脱节啊，或者说是行径非常乖张。这种乖张倒不是去做恶做坏事，他就是不守一些礼法，不守一些戒律，然后自以为自己所证得的是最高，那么这个是属于狂禅，这样了解吗？狂禅不是人人都能够有，它确实是从修圣体验上以后，那么所具足的这种的心性的一种体悟以后，但是呢，它没有继续我们讲说称性喜修，或者从悟后以后呢，啊，来生活之中，那么依这个理。从世上再去圆满，再去成就，因此偏离一旁，只见到理上的一种啊，如如理上的一种自在，而忘记了说这个理还是要跟事的来显应，因此在事上的表达他就只想跟理来相应，因此这个事表达出来就跟众生的什么习性、众生的见解、众生的理法有的什么差别，因此变成他个人什么特异独行，人人目为怪异。那么，但是呢，他自己又自以为自己所得是最究竟的，所以说这样的一类的人，我们叫做狂禅，知道吗？所以狂禅跟口头禅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不了解，口头禅是经过教理研习以后，那么尤其是。佛家禅家的这个语录或者作为分析整理以后，他自己整理出一套东西，然后或多或少身心也相应，顶多了不起达到一项的感知，没有见到法性。刚才狂禅是有见到法性的啊，那么他只见到身心一项的一种统一跟和谐，然后呢能够在教理上讲得非常圆通。所以刚才我讲的那个鱼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口才哦，他智慧还是非常好，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出世智。那么这时候我们讲的口头禅的人讲的头头是道，心完全跟实际的证悟的理呢是差得非常远啊，所以这一类的叫口头禅。口头禅是内心自己没有体悟、没有证悟，所以他自己的东西永远是别人的东西。那么狂禅的人呢，他心里是有了一个坚定的东西、不移的东西，至少在知见上面他是真正见性，但是在只见性以称性、称这个理，他呢忘了废了这个事，懂吗？所以说就没有办法我们说真正的圆融。好，那么在这里讲的狂那是指说啊、哦、那么你这个人偏邪智慧，然后不修啊、哦、那么禅定福德这一类的人呢，刚才告我照我刚才叙述的人是类似像口头禅，这样知道吗？就对教理他研读得很好，对事项的分析他很明白，对于这些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他都讲得头头是道，那么身心或许也有小小的收获，哦，但是没有真正的这个跟实相的相应。那么了不起是得到一些身心的反应。那么因为他从经教上面来的，从文字排比上面来的，从自己心的作意各方面来感知的，所以看起来好像是邪智慧，但是这样的智慧。离开了这些文字语言跟意解以后， 他的心是浮动的，懂吗？浮动的东西，他的念没有定的这个身心的受用的话，他那个慧的狂禅只是一时的灵光显现，懂吗？一时的相应到，例如叫他去讲课，他一直讲讲讲，可以一直理上按着脸一直分析下去。可是当他一遇到事的时候呢，因为没有真正身心的落实的体验，大家知道吗？所以他很快就被近代的跑了。例如拿个最简单来讲，如果这个人正在讲经说法，讲到佛的慈悲，讲到佛的忍辱，你突然一起来骂他，你混蛋，哦，那么这个人可能马上就受不住了，马上就勃然也大怒，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哎，那个就是什么？啊，讲的可以头头是道，可是遇到境界一来临的时候，啊，他的真的身心力量就没办法表达出来，所以他表现出来的好像是他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什么都会，甚至于好像也得到解脱，但是事实上是个纸老虎，算了解吗？经不起的考验的，因此这样子的在他自己身心表现出来，我们叫做狂。你看同样的一个名称，很多的东西是蛮不一样的哦。那么身心跟修行的状况都是决定的这些。好，底下再看，谢谢。他狂疑之过虽小不同，邪见轮转概无差别。好，狂疑的这个过失虽然小有不同，因为例如说前面是什么，是疑，后面是狂，对不对？这两个的内涵是不太一样啊。他归纳说虽然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呢堕入到邪见轮转呢是没有差别的，因为狂也是对法没有究竟的了知，他见到的只是在文字语言的理上怎么样去相应，而没有心性上的去实修。那么只学福德智慧禅定的人呢，身心虽然相应到啊、哦、一种宁静和谐，但是他没有进一步了解说这个和谐只是暂时的一个相，没有见到说相中的一个真正的妙功德是什么，也就是说他没有真正见到说相当下就是空的这种的实际的智慧的这种的观照的力量啊、哦、所以说这样子这两个呢，那么都是有所偏差，有所偏差如果又执以为对的话，那这样子就会怎么样成为我们生死流转最重要的原因啊、哦、所以说我们说句老实话，没有什么大修行，没有什么大自己深入的人呢，反而听到一些大德一讲，一信受奉行，很认真去努力的话呢，那反而很好。最怕的就是自己本身自己有点修行，有点认知以后，那个我执变成很强烈。现在无论他是从禅入，还是从经典文艺上去进入，越深入的时候，他那个真正没有去相应到佛法的，我们讲说心性的不动不摇，还有心性的本质严惩的话，没有见到这些的话，他的这个我执是越来越坚固，然后随着他的修行的话，我慢是越来越大。他可以放下一些他可以不计较的东西，但是他永远放不下自己的成就，这样了解吗？这有点差别哦。例如说这个人在学问上很认真修行，嗯，生活上一些苦他就觉得可以承担，为什么？他不在乎吃好穿坏，他只要让他能够研究他的学问或做他什么，他就很好哦。那么什么人批评他什么他都没关系，可是如果讲到他所学的东西是什么样不对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生气。你指他什么什么地方个人什么不对，他就不在乎，反正你骂你的。可如果刚好指到的是他自己最以为自己是最好的、最究竟的、最自己自以为是最跟与众不同的东西，你否定他的存在的时候，那比他要他的命还要可怕，他会起来跟你拼命的啊、哦、或者他一定是会写书立言然后来辩驳的、哦、 像这一类我们就讲什么啊、哦、的确有些不同啊、哦、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讲说总之邪佛啊、哦、那么经典常常告诉我们文思修，从文思修入三摩地，这是大观世音菩萨圆通章里面的跟圆通里面的第一个说法，第一句经文已经有开显告诉我们修学佛法的层次不可以离开文思修，文中马上就要思维，思维里面就是要开始转变我们的心身心的认知跟见解，然后从实地的生活里面的身心的改变里面去落实，这才叫做文思修，懂吗？你不要把它说听闻了以后有时间再去想，啊，想好了已经想明白了才去做，那这都是废成山，懂吗？文思修是一体的，当下听闻，当下知道，当下心就真的转变，当下心的转变就从生活上的里面不离我们自己的身心去努力，这个当下这个文思修就是三而一，一而三啊、哦、那么如果做到这样子就很快能够进入到定慧均一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叫做入三摩地。他若不均等，此则行乖言悖，何能即登即果？他说如果说我们想说狂疑的过失虽然小有不同，但是它邪见让我们轮转六道生死的苦呢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因此这里归纳说如果不均等的去修什么修定慧或者止观的话，那么这样的自己的修行只偏移在一边的话就叫乖，乖就是差错或者违背的意思，为师的意思，为师什么圆就是圆满，背就是完足啊、哦、圆满是指他的最究竟，背是指他的充足，这样懂吗？例如说拿个杯子来讲，这个杯子做的一点缺陷都没有，我们叫做圆，这个杯子呢可以装了很多很多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就叫做背，背就是里面可以充足所有的东西，圆是没有缺陷，就是圆美圆满啊、哦、就是不太一样啊、哦、他说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在定慧上面真的好好去努力的话呢，那我们自己的啊、哦、这种行为呢就违背了佛法的这种圆满跟这个充足、哦、那么何能即登即果，怎么能够快速的让我们达到究竟的圣果？所以底下他要引经讲，故经云声闻之人定力多故不见佛性，十住菩萨智慧力多虽见佛性而不明了诸佛如来定慧力等，是故了了见于佛性，以此推之，止观岂非泥环大果之要门？行人修行之圣路，众德圆满之止归，无上极果之正体也。这些都是啊、哦、进一步的引经来证明啊、哦。那么这里面因为谈的很多，他引述了这么多东西，其实这么多的差别都是在止观的修行上面呢。那么也就是说，你自己啊、哦、能够把止观应用在身上的时候，那么到达几分的力量，也就是真正放下自己的分别我见啊、哦、有多少啊、哦、放的少一点的啊、哦、那么成佛就比较慢，那这时候我们就称它什么是声闻，懂吗？啊、哦、那如果相应的比较深的啊、哦、能够见到清净的本体，也能够见到空性，但是还没有究竟修圆满的，那又能够发心来行这个道，我们就成为菩萨，啊、哦，所以说在这里，啊、哦，那明天我们再来，啊、哦，明天晚上再来跟大家讲这几个的在修行上为什么有这些名称，那么他的身心跟法相应到什么样的地步，明天我们再来讲，啊、哦，那至于说 原来的名相的解释，例如说声闻叫做什么，什么叫做菩萨啊、哦、那么你们去看这个什么啊、哦、法师的注解，那么我们现在去请那个谁的啊、宝镜禅师，他是天台的大德，所以他天台教理非常熟悉，我们现在讲的也是天台的止观的修行，所以说宝镜大师的这个注解对我们来讲是很好的一个注意，尤其对于文字义理上面的了解，你们应该还是要去看。那我讲的东西是从修行上面来做指导啊、哦。以前因为我已经讲过小止观，以前的小止观是比较偏向于文字义理的表达跟诠释，那这一次讲的方向是从修行的入门上来指导，所以说比较不偏向于义理的发挥啊、哦，自己呢去看。好，今天讲到这里。